主，哈利路亚，耶稣，你的同在就是荣耀的早晨。哦，没有黑暗，都是早晨。主，你的爱，你的光，哦，你那样子圣灵的浇灌就在这个地方。哦，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那样子的荣耀，那个光在我们的身上是那样子的温暖。哦，让我们一天比一天更是经历你那样子复活的大能。哦，你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是真实的。哦，我们要更多的来经历到，更多的来得到，更多的来被你自己充满，让你自己也让我们可以也更多的得着你自己，让你更多也得着我们。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这样的时间都不是突然的。垂听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赞美主，赞美主。弟兄姊妹，我们这几天都不是突然的，对不对？我想到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追求主啊，好像在世人看你们没什么，可是在天上看我们用永恒主的同在啊，如果主看我们，一定会觉得那么的有价值。我们感谢主，有那么多人啊，已经那么多的人愿意这样子的啊，把各样的事情放下。我知道有的人他们一定有很多的事情，他们今天没有在这里啊。那但是我也知道有许多人他们有很要紧的事情，可是他们放下，他们就愿意来参加这样的聚会。我谢谢主，我也感谢主，为弟兄姊妹来感谢，感谢弟兄姊妹，为弟兄姊妹来感谢主啊，谢谢主。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主。今天我们要看我们的第五章啊，以弗所第五章啊，22节到33节这一段，说到夫妇哈，夫妇相待啊，感谢主。我想我们还是这样子来读，求主把他自己的话能够深深的放在我们的身上。我想这一段夫妇的生活啊，接下去我们也要讲那个父子相待的生活啊，当然到末了就是主仆啊，今天我们要讲到这方面啊，家庭的生活，这很要紧，对不对？哈，好，我想我们先来读，我们再来讲哈，22节到24节，妻子如何对待丈夫？好，我们一起读22节，预备起，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啊！感谢主，那个你们做妻子的当啊，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命令，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就是真理。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所以我们先看见这个妻子要这样子的顺服主啊，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我们顺服主，我们明白，这里告诉我们啊，可以顺服丈夫，要像顺服主那样子的顺服啊。22节，因为怎么样，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啊。妻子 丈夫是妻子的头啊，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定规哈、啊，这个婚姻是主开始的，我们都知道啊。亚当夏娃第一个婚姻啊，是不是？师母，有时候我这个中文发音有一点怪，婚姻哈、啊，婚姻不是烟啊呵呵，婚姻哈、啊，我们知道这个婚姻是主开始的，是主定规的哈、啊。那么呢，谁应该在这个家庭里面做头啊？这也是主定规的。当然，一个家庭不能够有两个头，对不对哈？啊当然也更不能没有头啊！这个头呢，在这个家庭啊，丈夫就是这个家庭的头，这个是神的定规啊。可是如果说到夫妇哈、啊，那好像还低了一层哈、啊。可是我们这一段我们会看见，一直到33节，一直提到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哈、啊，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哈、啊，妻子也要怎样，凡事哈、啊，每一件事要顺服丈夫啊。感谢主，我们这里圣经就是这样子，先提到妻子应该顺服自己的丈夫。感谢主，我想这已经写得非常的明白，非常的清楚，我们应该说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对不对哈、啊？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我们做妻子的，我们应该照着主，按着字面这样子来顺服主。也许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真的，我跟师母啊，我们结婚了，已经30几年了、忘记了、那个已经35年左右了，对不对啊？感谢主，这35年来，我实在感谢主。很多时候哈、啊，是师母在那里要顺服我，这个是真的。我举几个例子，你们会知道，从深坑到菲律宾哈、啊，这个是已经22年、23年的事，已经24年了哈。1951年那时主第一个哈、啊、告诉我的哈、啊，我不敢说是主怎么样告诉我，当时实在是主有这么带领哈、啊，开始放在我里面有这个负担啊，所以我就告诉他。当时师母不以为然，当然我也不能够说哦，主就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一定要听我的、啊、我还是小心的哈、啊。感谢主，直到有一天主自己向师母说话哈、啊，他就是借着一首诗歌，就是主凡事引导我，就是这一首诗歌。感谢主，就是这样子。可是呢，当他一开始觉得是我们应该去，那个时候呢，我又增加了一个怎么样，一个负担，意思说我好像我也要更小心的要来寻求主，是不是应该是怎么样做啊？所以感谢主，师母愿意顺服我的时候，我就更加一层责任啊。所以我在仰望主，直到我真的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今天说不是啊，那么呢好像就不是神的旨意。我说是，主会带领我们去，好，那里面就有平安。所以我们把这一层关系跟代教士讲的时候，我很少看到代教士在众人的面前会哭出来。那一天我们跟代教士讲的时候，代教士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家长，我们总是要告诉他，而且是跟我们那么近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而且从来也没有离开过深坑，所以告诉他的时候，哦，他那一天大哭。所以呢，我也舍不得，哇，我又增加了一个责任，你知道吗？哇，那个时候，所以呢，感谢主，就是这样子，这样子一离开哈、啊，所以我的意思要告诉弟兄姊妹，真的，师母实在是非常的听话。 感谢主，我们那当时要到温哥华这里来的时候，我也是仰望主哈。当时我们一个顺位就是回到台湾，可是回到台湾是不是还有另一个地方可以去啊？后来我们跟贝教士交通，那贝教士也觉得我们主有这样子的开路哈，这个过程我就不讲，有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哈。感谢主我们也在这个时候申请了我们那个公民那个移民移民，主也很快的给我们成全当然这一件事我也是觉得很稀奇，为什么我们这样一无所有当时在给我们办的人呢？他说："魏牧师，你的学历实在是太低了，可不可以用师母的？" 可是他看看师母的，后来他还是觉得说，还是用这个头，家里的头，因为呢，丈夫是妻子的头，所以呢，他还是用我的拿去办，感谢主，真的没有想到，主就是这么样快，我说我们去，师母当然他就乖乖的就跟我来了，所以你看这17年来，我已经几年了。18年17、18年了在这里可是又有一天要告诉师母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回到台湾这一件事哈利路亚！我也真的有时候我也想一想，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我告诉弟兄姊妹，台湾的弟兄姊妹，也许都预备我们来。温哥华也就是有一天要预备我们回到台湾去因为实在说，像我实在是有一点突然的跑到了加拿大来，我就能够办移民这一切我好像在我的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感动别的地方好像不是让我可以去的地方当时有人。他们跟我讲："LA，LA 我说 LA 人家有戴牧师在那里了他说 LA 很大啦 ，LA 那个你比台湾还大啦。所以呢，我当时我知道我可以说一口就拒绝，那不是我的负担他们觉得怎么样的怎么好，我不觉得但是感谢主。一直主把台湾我们的故乡我说就是这样子。我今天不是说到要主的带领，我只是要趁着这一段告诉弟兄姊妹师母就是一直顺服我当然我说我也要顺服主，如果没有顺服主，那么他不会顺服我，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所以每一次他。愿意的时候，我就增加一个负担，那么我也可以说，我增加一个更小心，更小心，是不是？是不是？哈利路亚！但是我们这回去台湾，我们算一算，已经快3年了今年年底已经快3年了，对不对，师母？差不多了所以呢，我这3年我不是说我没有怀疑过，可是呢，每一次怀疑的时候，我听到弟兄姊妹这样子的鼓励我里面又起来了我感谢主，这3年来，我一年比一年更坚定可是我要说，师母这样子的跟着我我知道她也很辛苦，也我说有时候我说你早一点回去啦你晚一点来啦，就是这样。其实我都是我给他定规的，他有时候也会跟我发牢骚一下，说你都给我定规，你都给我那个。其实对不起，对不起，其实我不是要给你定规。有时候真的在那边就想到这边。 啊，在这一边啊，就想到那一边，真的是如此，弟兄姊妹。这一次师母说啊，你可以回来久一点，因为他们那一边的弟兄姊妹，他们说啊，回去一个月可以久一点。那我就想说，好吧，我就两个月吧。其实呢，后来那个广州的那个弟兄呢，他们说，魏老师啊，你要一夜就来哦，就要怎么样啊？哎，对，所以我就说不行不行，我们还是要听主的。所以感谢主，这一次回去也就是要去广州。无论如何，弟兄姊妹哈，我劝我们当中我们还没有结婚的姊妹们，就是要怎么样呢？顺服主哈，顺服先生哈，这个是主在这里的定规，对不对啊？不是任何人一个定规，对不对啊？好，我们再看下去，好不好啊？二十六节啊，到29节啊，这一段啊，就是我们知道丈夫应该如何对待妻子，而且呢，又写得更多一点，你有没有发觉到啊？妻子要顺服丈夫只有3节，可是呢，我们看见哈，25节到29节，一直到33节，应该说都是啊提到丈夫应该如何对待妻子，写的更多。可是我们先读到29节，来，我们25节开始，预备起，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感谢主，这里告诉丈夫的啊，要爱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啊。28节29节说要爱你的妻子好像爱你自己的身子一样，感谢主。所以呢，你看他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我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按着字面这样子的看，我们可以说真的就是如此，丈夫要爱你们的妻子，跟我们的弟兄说的。也许将来我们组织的家庭哈，弟兄们应该如何对待他的妻子，我常常觉得有一个好的家庭才会有一个好的教会，好的教会必须有好的家庭做根基，做基础。哈利路亚。所以爱你们的妻子正像基督爱教会，然后他说到为教会舍己，意思说你也应该常预备自己为你的太太舍了你自己，你看到教会，基督爱教会，基督为教会钉十字架，然后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然后降下圣灵来，对不对？然后圣灵在地上开始的就是教会，你看到，所以教会就是这样子的生出来的，被建立起来的。所以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像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你看到基督爱教会哦，这个教会本来不是那么的美， 那个心腹啊，我们知道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几天我们的叶牧师跟我们提到的，好几次提到的启示录21章哈，那个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已经都预备好了，不但是外面预备好了，里面也预备好了，外面的细麻衣哈，这个是外面的预备，可是里面那个生命啊，生命，如果这个心腹里面的生命不是成熟的，他穿上细麻衣也不能够成为是心腹，对不对啊？感谢主，里面外面都预备好了啊！你看，教会像这位心腹，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美，对不对？那个只是一只小麻雀，可是呢，当他进入了这个基督的家庭，基督这位丈夫，这位基督他把教会洗得干净，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而且能够成为圣洁。你看我们的主为教会舍己，他流出他的宝血把教会洗得干净。哦，哈利路亚，一点一滴的。我们查到那个雅歌的时候，想到那个本来是一个村姑啊，乡村的一个姑娘啊，哦，有一天被他的良人找到了啊，哦，引起他进入王宫的时候呢，那个村姑好像是麻雀怎么样？变凤凰，对不对啊？感谢主，那个本来是，所以感谢主，无论如何，基督爱教会，丈夫爱妻子也是这样子啊。妻子哈啊，这样的顺服丈夫，也就叫丈夫要更爱你的妻子啊。无论如何，她是你的妻子哈，也许。啊，我们说，教会也许开始有一点不完全，也许妻子哈、啊，来到丈夫的家有一点不完全哈、啊，但是呢，那个爱啊，就是要叫妻子哈、啊、可以成为圣洁。感谢主，所以呢，他在这里呢，一直的强调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啊，如果说到两个人的世界啊，那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啊。可是呢，他提到啊，一再的提到哈、啊，就是基督与教会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感谢主，夫妇哈、啊，两位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个乡村的姑娘进入了王宫，成为王的心腹啊。渐渐的，这个心腹呢，他能够成为荣耀，跟他的跟王能够相匹配啊，可以做成一个荣耀。荣耀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那个毫无玷污，那个玷污是外来的灰尘是从外来的，可是那个皱纹呢，就是老化了，老了以后皱纹就出来了啊。感谢主，所以呢，那个荣耀的教会，荣耀的。你的妻子，荣耀的你的妻子应该像基督带教会，有一个荣耀的教会爱他啊，变成怎么样？是圣洁而且没有瑕疵的。感谢主，所以呢，丈夫应该可以这样子的哈，要用水借着道。也就是借着神的话啊，也就是说借着圣灵啊，在基督的里面啊，彼此相爱啊，可以这样子叫妻子因而成为圣洁，而且呢，可以成为一个最爱的 你的爱人、啊、可以这么说。感谢主、我们知道、我有一次跟你们讲过，我们有一位牧师，他的名字叫做郑国、啊、今天我们在后面、拿那个中信月刊、啊、中信月刊以前的主编，好像他是主编、啊、郑国牧师，现在不是他了，他已经在天上了、啊、这个郑国牧师他怎么样子的爱他的妻子、啊、我讲过了，我再讲一次好不好、啊、有一次王心也跟我提醒我，爸爸你说那个吃马太福音第六章的就是这个故事、啊、这个郑国牧师他需要他有一天主带领感动他，从福州，好像他是福建人、啊、福建、哪一省的我不知道，他从福建到香港，他需要他主带领他，他告诉他的太太说，主有这样子的带领啊啊，去香港读神学院啊，他只是在那里读完了书然后就要回来，那没有想到一去呢，那个整个那个大陆跟香港那个交通就断了，所以呢他在那里读完了书啊就不能够回来，甚至呢他们的音信啊完全没有啊，当时呢他们要出去的时候呢啊，你知道他们当他们要出去的时候，那时候也已经有好几个孩子啊，好像不少个孩子，是三个还是四个孩子 啊那他们就是五个孩子了，已经五个孩子了。你看，这个郑国牧师啊，就那个太太就说：“哎呀，你不在呢，那孩子呢怎么办呢？有这么多孩子。啊”那个郑国牧师说：“你可以吃马太福音第六章，啊、你们看那、啊、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都是这样可以养活他、啊、你们都比飞鸟贵重得多、啊、不要为明天忧虑等等这样子的话。好，那么郑国他就出去了，他读完了书后来就不能够回来，所以你知道他们、这个太太在大陆也是非常的辛苦，他们一离开就是几十年、啊、几十年，三十年，差不多三十年、啊、你看他们这三十年、啊、这三十年当中有没有事情发生？一定很多事情，对不对、啊、我们知道他们这个郑牧师、郑师母在大陆呢非常的辛苦，他们是种地的，种地的这样子、啊、他们孩子、啊、可能孩子也懂事、啊、他们这样的辛苦、啊、更是呢常有人这样子的给他们要有一个介绍、啊、也许郑国牧师不会再回来了，也许他在那里已经结婚了、啊啊、那么呢在这里呢孩子那么多个，那么呢也需要、啊、有一个能够帮助你的、啊、一定很多的介绍、啊、可是感谢主郑师母没有选择这一条路、啊，可是郑国牧师呢他读完他的神学啊，他开始在香港，后来也在菲律宾、东南亚，感谢主他是很有恩赐的一个牧师，你知道吗？所以呢他算是还不是年纪很大，所以呢很多人也是要给他介绍啊，哎呀这个离开了那么远了啊，也许孩子在那里能够，所以给他有很多的idea。所以呢郑国牧师怎么样怎么样没有接受。如果没有这个信仰，我们说没有这样子的话，像基督爱教会没有改变，对不对？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的爱不改变啊，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个郑牧师呢他没有这样子的选择，一点都没有去想到这些事啊。听说他说他有一次啊， 有一次啊，他去住了那个 hotel， 他到有人请他，他到各去去讲道。他有一天他住的那个 hotel 啊，他拿了钥匙去了他的 hotel 的房间啊。当他把那个房间一打开的时候呢，有一个女的已经在房间等他了啊。所以正果牧师呢，他怎么样把那个门再关起来，然后再拿去柜台，他说对不起，我不住你们这个房间。所以感谢主，这个试探真的是不容易，对不对啊？可是感谢主啊，就是如此这样子的爱着他的太太啊，直到30年过了以后，正果牧师到了美国，后来他们很不容易，可是呢，这个呢，实在他们说去申请太太可以出来，从中国大陆那时候改革已经开放了，可以出来啊，刚刚开始，好像还是刚刚开始啊，所以呢，他可以出来，可是申请的无数次总是没有办法，但是到了后来，主给他们开路。哦，哈利路亚！当他们在美国见面的时候。你想，我看到那个片子，我真的是一直在流泪。弟兄姊妹，你一定也会跟我一样很受感动，对不对啊？这个爱就是基督的爱，爱教会的爱，就是主盼望我们像丈夫要这样爱妻子的爱那样子。所以当他们见面的时候。哇，看到他的太太，看到他的孩子，他们即30年没见面，然后他们的爱没有改变，两个人的心都没有变，他们的爱也都没有改变。那个太太，那个先生问他说：“太太啊，这30年来你吃了什么啊？怎么能够把孩子养得那么好？”他说：“我就是照你所说的啊，就是吃马太福音6章啊。”所以弟兄姊妹，哦，每一次我想到这一件事，真的，我们看到这里所说的、啊、这些见证，还能够帮助我们。丈夫应该如何爱太太，所以也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弟兄们要这样子的爱太太，好不好、嗯、感谢主。所以30节至33节，我想我们这一段我们也来念好不好。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感谢主啊！我们那个有小字我也念出来，他说是他的骨，是他的肉，因为我们是主耶稣身上的肢体啊，我们是他的骨，是他的肉，教会就是如此。但是呢，他说下面他说为这个缘故，也就是因为这个骨这个肉的缘故，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基督与教会，丈夫与妻子，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每一次谈到这里的时候，这是极大的奥秘哈。从开始，圣经从开始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哈？当第一个婚姻啊、哦，是哦，婚姻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要告诉我们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哦。为着这一件事，主那么的看重哈、啊，教会就是你我，主这样子的爱教会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啊。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这个奥秘多深奥，但是从夫妻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啊，他们两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彼此相爱，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略略的知道，这实在是神的 无限大的奥秘、啊、了解一点点神所谓说的奥秘、啊、所以呢，感谢主，三十三节，然而你们个人还是回到那个这个彼此，然而我们一起读三十三节，再来一次，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是，好像又回到这里来。所以我发觉到真是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庭，他们也一定会是，他们会是爱教会的家庭，好像是这样子，对不对啊？感谢主，让他们爱教会的家庭呢，主也会祝福他们的家庭，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知道过教会生活，过夫妇生活，这是一致的，这是一致的，这不能够分开的，对不对啊？感谢主。所以有一位牧者他这样子说，他说不愿意过教会生活，委身于教会的建造，他说这样的人他的属灵是没有前途的。你接受这一句话吗？如他说不愿意过教会生活，委身于教会的建造，这样子的人他们没有属灵的前途。感谢主。哦，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建造、啊、可以过在教会的生活，基督爱我们，爱教会，爱我们、啊、我们也知道在家里面如何过夫妇的生活、啊、这个呢都是一致的、啊、这不能够分开，对不对啊？哈利路亚，但愿主就是这样的祝福弟兄姊妹的家庭，也因为这样子也更多的祝福他荣耀的教会。哈利路亚，所以谢谢主。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子有这样子的领受、啊、无论今天是跟我们的弟兄们讲的，或是跟我们的姊妹们讲的，我就可以知道主真的是要大大的祝福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哈利路亚。照样的，我们有一个敬虔的后代，真的就是如此，从这里而来的，对不对？哈利路亚。谢谢主、啊、我们再看下去好不好？那里告诉我们啊，六章的第一节啊，告诉我们那个儿女的如何对待父母。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注意，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在主里，如果不在主里面，比如说父母他们在那里犯罪做不应该的事情，那儿女要不要听他们的？不在主里。可是呢，感谢主，我们的父母亲既然是敬畏主的啊，他在这里呢就是要紧的要告诉我们这一些已经信主的家庭啊，往往都是在主里面啊，所以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那个听从这个两个字呢，比顺服更要紧啊，更重一点啊，要听啊，要听从，不但是听，而且要从啊，知道了没有啊？点点头，做儿女的，感谢主，他们这些少年人，我很喜欢多讲他们几次哈、啊，真的就是如此，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啊，常理都是这么说啊，就是要理所当然的。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真的是给我们做榜样，对不对啊？他常与父的事为念啊，可是他那一天在圣殿被他的父母亲找到的时候，他跟他的父母亲 回到拿撒勒啊，他在那里要听从父母，还是要做他的木匠的工作啊？很辛苦，是不是啊？哦，他没有说哦，我现在是应该我的时候了啊，不，时候还没有到，他需要听从他肉身的父母，这给我们一个榜样，对不对啊？感谢主，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常常觉得这里呢，就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孩子，他们是长寿的。其实呢，我们说到这一句话呢，就是在十诫里面的那一点，就是要孝敬父母啊，使你的产业在地上可以长久。意思说，你们这些犹太人哈，你们这些。在就业的时候讲的，你们这些神拣选分别出来的这个希伯来人，你们应该听从孝顺父母啊，你们呢产业可以在地上可以长久啊，当然是对着整个民族说的。可是我想今天在新约的时候啊，主往往是对着个人说的，是不是也可以应用在个人的身上？孩子们，如果我们好好的做一个孝顺的孩子，可以说在地上可以长寿一点。感谢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长寿，敬畏神的应该是要长寿。感谢主，无论如何，就是带应许的诫命，孝敬父母。这一次我说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常常有一对夫妇啊，我们林仲，我们的林弟兄也认识他，林弟兄说啊，就是这一对夫妇啊，姓卢啦，这个卢先生啊，他就是他介绍我来的啦。那么他也跟我说，他说你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吗？那个林仲就是我告诉他这个地方的啦。所以等等，他有一天他就问我说，哎，你是牧师？因为我告诉他我是牧师，我就是告诉他们我是牧师。他们对牧师呢好像呢期望就高一点啊。他说你是牧师，那么我问你一句话，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拜拜？为什么你们说不能够拜拜哈？所以呢我们不敢拜拜哈。所以呢他跟我说，他说哦，你们说什么天国近了啊，我常常哦从那个九弯十八拐，你知道那个九弯十八拐就是从宜兰要到那个新店的平宁那里呢，那个路都弯来弯去，常常在那里有出车祸的啊，九弯十八拐啊。他说常常在那个电线杆那里看到几个字天国近了。他看到说天国近了，他说我气场了。所以他跟我说，哦，你们这些基督徒哦，都会制造这些恐怖啊，哎，也不能够拜啊，什么什么这样子啊。所以呢他就问我这些，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孝顺呢，不是在死了以后啊，孝顺是在生前啊，孩子们，你听得懂吗？所以呢，他说，哎，对哦，死了后该拜一个大猪头嘛，无路用啊。所以呢，我就该讲啊，我就跟他说，在生有吃一粒豆，卡牙死了拜猪头啊，孝顺。就是在生前的时候啊，死了以后呢，你怎么样对待你的父母亲？那个两个字不是用在你死了以后啊。感谢主，所以呢，他后来他就给我一个嘉奖，他说：“哇，我今天就蒙到这个牧师，竟然蒙到啊！不但是他肯定我，他太太也肯定我。他说：‘哦，我今天真的。’”明白过来了，说不定我有一天会跑去你们景美教会啊！我说欢迎欢迎啊！感谢主，无论如何，孩子们、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是做一个孝顺父母的孩子啊！这个实在是主所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家庭必须要如此啊！可是呢，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你知道吗？这一句话呢，我们魏以信 最清楚了。那个时候告诉他说，你要听从父母。可是他说，哎，圣经也有说不要惹儿女的气哦。好像他最熟的就是这一句话。所以呢，对，我想这一句话也是对我们父亲讲的，对不对啊？我们做父亲的，我们也应该知道，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啊。是，怎么样可以不惹儿女的气啊？有两件啊。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敬畏主，意思说，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做到，那么我们要求他们太多啊，过分，他们就怎么样呢？啊，他们就会被我们惹气了，你知道吗？啊，感谢主。可是如果我们凡事给儿女做榜样啊，你对他的要求，他会觉得非常的合理。啊，感谢主。我们的王牧师告诉我们，当时我们的聚会那么多，一直到今天，很多人他们都还是说，你们锡安堂聚会那么多，我说还不够多。以前我们在台湾，那时候还记得刘姊妹，哦，一下公馆，一下子沟子口，有的人算一算说，一个礼拜有十次，哎，十拜，哎，十次，哎。哦，我们那时候还在深坑，深坑又要跑公馆，又要跑沟子口。那个时候雨天都被我们夹在中间，雨胜来了就背在后面，雨信来了就坐在前面，一个摩托车。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我说那时候我们敢聚会，我们不会觉得多。可是今天有的人他们说四次，哦，有聚会那么多，其实不多，弟兄姊妹，哈利路亚，感谢主。主也真的是这样子的祝福我们，对不对？啊，感谢主。因为呢，我们都做榜样，所以孩子呢，他们都知道啊，这个是聚会时间啊，应该来就应该来。所以常常我们要成为孩子的榜样，就是如此，我们在那里做榜样啊，他们很自然的就会跟上来。真的是如此。我再说一次，我要回来之前的那个礼拜，那个礼拜三我们的祷告会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呢，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推着他的娃娃车进来了。那个我们的刘德兴哈，跟他太太陈佳敏，他们双胞胎嘛，哎，一个推一个车子进来了。我们觉得，哦，感谢主，孩子也要来祷告会。那其实孩子哪有来祷告会，他都会来吵的，对不对啊？可是呢，感谢主，哦，你知道吗？那一天给我们也开了一个眼界，孩子也可以来祷告会。感谢主，我们 Esra 有来啊，所以他觉得很好啊。你知道我们在前面祷告，那两个孩子当然他不是坐在前面，是爸爸妈妈坐在前面，那有一个阿姨就是为着要爸爸妈妈能够专心来祷告会。因为为什么呢？他们比较少，因为最近他们常留在大陆，那一天呢，他们也这样子的去了，推着孩子还是去了，所以一个阿姨就带他们在后面。你知道吗？我们在那里祷告会的时候呢，那个孩子在后面说什么？阿们，阿们，阿们。所以你说，你就会知道说，弟兄姊妹，真的，孩子都会看，对不对？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他们的好榜样，这样子要求他们就不会惹他们的气，你说对不对？啊，还有一件也会惹他们的气，就是父母亲偏心，对不对啊？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啊，那个雅各的家庭就是怎么样？就是偏心，爱那个约瑟，对不对啊？以至于那些兄弟都怎么样呢？啊，都嫉妒了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也不可以偏心啊。无论如何，下面他说要照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感谢主，主的教训和警戒啊。我们想到那个箴言有一句话，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感谢主，小的时候就带他们背圣经， 希伯来、犹大他们那一些那一些民族，他们在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让孩子从小啊，他们可以认识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说背神的话，那是很直接的，对不对啊？我们能够盯着他们，他们有一天要长大啊，当他们到老的时候呢，有一个可以警戒他们的，就是神的话、神的教训。我们的教训都是暂时的，父母亲的教训都是暂时的。感谢主，在这个时候常带他们在教会中里面啊，或是叫他们背神的话啊，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一个教训和警戒，是他们一辈子一生的祝福。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如此，是不是啊？感谢主。好，我们再看下去啊，五节到第九节啊，这一段我们知道主人跟仆人相待的关系啊。我们先来读第五节啊到第八节。好，我们一起读来。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好像不像哦，对，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啊！感谢主，对，落到第七节，因为我把它写在这里，感谢主，所以写得非常的坦白的啊，都不需要什么解释才对啊！我相信你们直接的，第五节做仆人的就要怎么样？惧怕战兢啊！这个惧怕战兢，意思说，当主人交代我的事，要我去做的事哈，我有一个责任，唯恐我达不到责任，所以有一点在那里惧怕战兢。那个呢，就是提醒我们要有责任，是不是啊？下面说诚实的心，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哈利路亚，我们听神的话，基督的话啊，我们也一样的在上班的地方听我们上司的话啊。感谢主，以信你说对不对？王谦你说对不对？哈利路亚，是我们有一天上班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如此啊，都要这样子诚实。当时我还记得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没有继续读书，那么就到外面去做什么呢？偶干乎学技能啊。所以呢一出去呢，你知道吗，我算一算，我曾经七次失败啊。为什么失败你知道吗？太想家了。所以出去了以后，那十几岁的孩子从来没有离开家，然后出去几天以后呢，就很想家。那时候我爸爸已经不在了，可是我非常想我妈妈，很想我弟弟。人家说金窝果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我在那个矿区，那个矿寮，根本也没有什么舒适的地方。我竟然是如此，感谢主。可是呢，每一次要出去的时候，我母亲总是要跟我讲一句话，什么话？囝，你就老实，伊讲老实的较有底，国语就是说，你要诚实。诚实的人他才能够走到底，感谢主。所以我从小就是知道这句话，我母亲虽然她没有信主，当时还没有信主，可是她常常这样子的叮咛我们啊，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要诚实啊，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啊、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你遵行神的旨意，也可以在这里按着你所知道的，你听主人的话，在那里主人的话，他在那里吩咐你所做的，你做得好，就好像在那里服侍主、啊、甘心侍奉，而且这也是神的旨意，要你在那里做一个听话的人，你了解吗？感谢主、啊、所以呢，那一天我们的王、那个王牧师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位同工、啊、那个高牧师、啊、他也是这样子、啊、他做一个诚实的人、啊、老板开始的时候不明白，可是后来老板明白了，当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不得不离开，不得不让他离开，因为他要去服侍主。老板就问他说，那你们教会还有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啊？因为呢，像你这样子诚实的人，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子就是服侍主。荣教士常常这样说，如果你不能够服侍地上的老板，你就不能够服侍什么天上的老板。感谢主，是我们甘心侍奉啊，虽然在地上上班，可是我们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这有一个赏赐，这有一个赏赐是为着你的。感谢主，弟兄姊妹，不但有地上的赏赐，因为我们诚实做事，哦，老板对我们是另眼看待，对不对啊？这个哦，给我们加薪了，或是呢，那个年终的时候偷偷的给你再一个月的奖金，说不定，对不对啊？哦，这个是一个赏赐。可是那个时候说到仆人呢，我们在这里那个根本没有薪水的，那个那些。仆人呢，就是真的没有可以领薪水，甚至呢，你知道吗？他们是可以说是只有做工的份哈、啊。如果你没有好好做工，可以把这个仆人卖给另外一个仆，卖给另外一个家庭啊。他们是这样没有地位的哈、啊。可是呢，感谢主，保罗竟然这样告诉他们：虽然哈、啊，你们服侍你们的主人哈、啊，你们在地上即使没有什么赏赐，但是呢，在天上哈、啊，主那里总是有一个赏赐，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主都知道，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要看哪一个人啊，实在是心存诚实的，是甘心乐意的，在那里服侍人，就像服侍神一样啊，在那里专心的工作啊，哦，被老板看中了啊，那个也是主喜悦的。你知道吗？感谢主。所以呢，在这里他说所行的善事，也就是这一件事啊，就是你认真的工作啊，你的主必要这样子的赏赐你。感谢主。你知道，当我们生日的时候，或是荣教士他会给我们一个卡片啊，现在是贝教士常常给我们一个卡片啊。可是卡片呢，他常常要附上一句话，一句话呢就在哪个地方，你知道吗？哥林多前书15:58，他怎么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要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感谢主。所以这一句话呢，给我们这些服侍主的工人哈、啊、他们对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期望哈、啊、因为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都不是突然的，都不是枉然的。感谢主。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子说，提醒我们， 哦，常常有一位看不见的主啊，他要看到我们，是不是我们在地上要忠心？所以下面呢，我们看见他说，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虽然地位有一点不一样的啊，主人、仆人、仆人、主人啊，不一样的，但是那个赏赐也是一样的，是一理。他说，不要威吓他们。不要以为你今天当了老板了，你讲话就不客气了啊！不可以啊！不要威吓他们，不要仗势欺人，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都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不偏待人。有一天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呢，他不看我们说：“哦，你在地上你是做主人的，哦，你在地上有什么地位，所以呢，我们的主就赏赐你。”不是的，主看我们在地上如何过我们属灵的生活，主才会这样子的赏赐。你知道有一本书叫做《死亡九分钟》，你看过这一本书吗？哦，那一天他死了九分钟，然后又活过来的啦。他是这样子，他说当他见主面的时候，主他就跟主说：“我从前是做了童子军啊，我从前日行一善啊，我怎么样怎么样。”主说：“这些都不算，都不算这些都不是我所要的啊。感谢主，他所要的就是真正的在主里面。”看为善的事，是不是听话？是不是孝敬父母啊？是不是爱妻子？是不是爱丈夫？顺服丈夫啊？等等这些善事，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如此，对不对？所以也可以这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的仆人啊。我们感谢主啊！我刚进入教会的时候，代教士不久就回英国，可是从英国写了一封信来，他要说他是谁寄的。我们前面常常会有一个俗名啊，他写什么主仆啊，主仆哦，那个时候刚进入教会，主的仆人啊，主的仆人哦，原来就是传道人，就是主的仆人啊，感谢主。哦，我从那个时候开始说，是要做主的仆人，做传道人要做主的仆人啊，就是听主的话，他差我们去，我们就去，到哪里就到哪里啊。所以感谢主，我在想到我给你们做见证，我们的荣教士，当时他身体已经很衰弱啊，他去到菲律宾的时候，他那么样子的兴奋。当那个时候他还可以啊，他去到菲律宾的时候，他看到有人那么的爱主，啊，他们都那样子的渴慕。荣教士在那里住了好几天，我们知道在那个地方，他们一碰到主呢，他们就说要要要宝贵啊，所以荣教士去今年请他去，下一年又请他去，后来呢，他没有去。他就请了曹牧师去后来1986年的时候呢，他要我去，我跟那个江牧师、江淑英牧师去我还记得，很多人就说：“哎呀，因为荣教士身体不好了啦，所以呢，他才请你们来啦。”可是荣教士有一天他听到了，他说不是这样子他说因为主没有带领我去，所以呢，我没有去。所以弟兄姊妹，意思说，如果他在那样子身体软弱、衰弱的时候，主呼召他要去，他还是会去，可以这么说。感谢主，所以呢，很值得我们效法，对不对？感谢主，当然主怜悯他。后来我们这些同工去了每一个人去到那里呢，我们都觉得实在他们对我们那么好，他们对我们好，好像对荣教士那样子的款待一样感谢主。有一次我到了马尼拉的时候，我有一个，因为西部跟马尼拉还离得很远，然后有一次我有一件事，我到了马尼拉跟一位弟兄去他们就说：“这位哦，就是英基威的党纲哦，荣教士的同工，说我就是荣教士的同工。”呼，他们马上对我的尊敬，哎呀，英基威啊，哦，安诺安诺，哦，对我好像变成上宾感谢主， 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样子的有见证，我们就在他的后面跟着蒙福，对不对？所以我心里面，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一些都是沾光的，都是沾光的。人在前面已经为我们受了多少的劳苦。今天我跟我们的 Julia 提到的哈，那个使徒，我们说我们的使徒是谁？就是保罗，对不对？哈，感谢主，因为再说一次，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的使徒就是保罗。可是我说，弟兄姊妹，你会发觉到他们这些顺服主远道而来的那一些宣教士们，你说他们是不是使徒？你看马杰博士100多年前他到山地去，他们在那里传福音，他们在那里为主所做的，你说那是不是使徒？那是山地的使徒，对不对？可是他们活着的时候，他们不会说哎，我是马杰使徒啊，他不会这么说，对不对？感谢主。你说荣教士是不是使徒？把主的同在带到台湾，这是主同在的使徒，感谢主，你说对不对？还有我常常觉得一个内在生活的使徒，我们常觉得那就是盖恩夫人，对不对？哈利路亚，那个罗宾森师母，你说是不是啊？这个就是内在生活的使徒啊，把这样子一个荣耀的亮光带来。所以荣教师他常常这样说，他说我们所追求的就是保罗所追求的，我们所要的，保罗所要的也就是我们所要的，保罗所要得的奖赏也就是我们也要得的奖赏。你说这实在很鼓励我们，对不对？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哦，叫我们越来越忠心，对不对？哈利路亚，我们要这样子的更爱他。今天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啊，那时候198首哈、啊，那个特斯蒂根的诗歌啊，我昨天有没有跟你们讲到三条水流？那个吴老牧师他们那个德国敬虔派的那个特斯蒂根，你唱这首诗歌你就会知道，真的哦，哈利路亚，我们实在是蒙福的一群，对不对？我们要宝贵主的恩典，既然蒙召，蒙的这么大的召，就应该与蒙召的恩怎么样相称，免得我们亏欠了这些使徒，对不对？哈利路亚，
感谢主，保罗所要的也是我们所要的。我们要谁？我们要的是得到耶稣自己。我们一起来唱诗选110首，我所要。今天基督耶稣是不是真的我们所要啊？当你在那里顺服你的丈夫，在爱那边爱你的妻子，而你在那边听从父母啊，父亲啊，母亲这样的用神的啊教训跟警戒来养育他们，我们真的希望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是得到基督自己。希望我们自己也因着顺服主而得到他自己。所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我所要，成为我们的祷告。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站立来唱诗选110首。